各位早安，我是陈医师。那么今天算是交作业了哈。什么叫交作业呢？就是之前有朋友有问过这个问题，那我也记得，要讲这一个题目，但是呢一直都忘记了哈，就时间太忙了，也就瞧不过来。那不过今天是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眼压的部分哦，眼压跟重量训练的关系哦。那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其实大家都晓得，其实在做重量训练的时候，身体出力嘛，对不对？出很大力，那一定会对身体呢有出现一些我们讲说效应出现。好，这些效应呢可能是好，也可能是不好。哦，但是无论如何，出力这件事情呢，一定对身体的机能一定会有一些些的影响在。好，那这个是 AD 后，然后这个我想很知名的一个那个大力士哦，他之前在尝试着501公斤的硬举的时候呢，大家在影片当中就有发现了，流鼻血。哦，那这个看起来还蛮可怕的哈，但是通常这是不太要紧的哈，只是说，现场看到这样子的话，会觉得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觉得哦，重量训练好危险的，会流血哦，会有这种的想法哦，不过还好啦，就是说，在很多的一些训练的影片，大家应该都可以发现，就是说在训练的当下。哦，就是大家可以知道嘛，就是面目狰狞嘛，出力哦，那就是非常的用力的情况下，哦，那除了说血压可能会有影响之外，有没有可能让眼压也会高起来？哦，那个是很多，这个是很多人会在意的一个事情啦。哦，那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其实，在过往的研究里面看起来，眼压呢是的的确确会因为重量训练呢会高起来。哦，但是它的效应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在临床的时候，如果你遇到眼压高是一个潜在会担忧的议题的时候呢，那你应该怎么做训练？好，这个我想是很多教练可能会比较关心的一个议题在。那这边先简单稍微讲一下，就是说这是我们眼球的一个结构。那所谓的眼内的压力呢太高，好像我们讲说青光眼就是眼内的压力过高。那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的眼球里面呢，这个腔室里面它是有一些液体在的。那这个液体从哪边来？但是就是身体制造出来的。所以在这个眼内的压力呢，就是液体呢蓄积过多、压力过大的时候呢，就潜在它是有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视神经。视神经如果受损之后呢，它就有可能会导致一些长期的一些视力呢损害的一个问题。而且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不可逆的。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所以有没有眼压高这种的状况，或者说本来就已经知道眼内压比较高的人呢，就要特别去小心一点哦。那之前的一些研究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有氧运动有助于在运动之后可以下降眼内的压力哦。那当然跟它的一些里面的液体的一个回收的效率改善呢，可能是有相关的。但是重量训练呢，在眼压这一块的研究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好，那我们讲 glaucoma 就是讲那个青光眼的哈。那这一篇的研究呢，在那个就是这一篇的研究，主要是特别在提说，重量训练呢，过往的研究知道说会影响眼内的压力，但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是说，不同的训练种类里面呢，到底哪一种对眼内压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这第一个。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训练的模式呢，会不会影响眼内压的一个变化？哦，那其实这边需要先了解一下一些背景的一个知识了哈。那所以我们讲说，这边有几个定义哈，一个叫 OPP，这个叫我们叫做眼内的一个叫眼内的灌流压力，眼内的一个灌流压力。哦，那这个灌流压力是怎么来的呢？那个这个灌流压力实际上是那个我们讲 MAP，就是我们讲血压的平均值哈，mean arterial pressure 减掉眼内压，那意思就是说呢，有流进的一个压力在，哦，那但是里面本身已经有压力呢，会去抵抗它，哦，那所以这两个的压力差呢，就是形成我们叫做眼内的灌流的压力。那这个灌流的压力如果太高的时候呢，我们的就会流进更多的液体在，所以就会让它的眼压就会上升。好，所以这有是有一个估算的一个方式。好，不过这我想这个眼科医师应该会更清楚了哈。那这边是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它的原理是这么来的。好，那重点在于什么？我们叫做眼内的灌流压力呢，其实跟什么？因为眼睛就长在那个地方嘛。其实 intraocular pressure 眼内的压力就是你在，反正你还没有做运动，你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眼内压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稳定状态。好，那但是呢， 什么东西会变？血压会变。血压在你运动的时候呢，因为会上升。之前陈医师的影片都有提到嘛，重量训练的时候，血压会突然间窜升得很高。那这个窜升的时候呢，就会导致什么？眼内的灌流压力呢会增加哦，至少是暂时性的啦吼。至少是暂时性的。那一般来讲，我们讲说眼内压，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眼内压力太高，长期如果都高于25毫米汞柱的话，这个是有可能会伤害视神经的，而且有时候会导致不可逆。好，这个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性在。好，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理解，就是说眼内的压力其实跟血压是有关系的。好，这个算式呢不重要，就是知道说跟血压是有相关的。好，因为这个相对来讲是一个常态性的一个数值，但是这个东西训练的时候呢，它会改变的。好，那之前的研究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说呢，常常运动的人体能好的人，同样是在同样的运动强度之下，相对于一般人呢，眼内压上升的幅度呢，反而会比较小啊。这个讲比较白话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常运动的、常常做训练的，那你接受到一样的强度的训练的时候的挑战的时候呢，其实眼内压的波动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那这个也意味着说，我们的眼内压的一个灌流的一个机制呢，有可能会因为运动的关系，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啊，可能会有一些改善。好，那至于详细的机转呢，这个其实还有很多研究在进行中，这个大概没办法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个结论。好，但是要知道这个效应呢是存在的。好，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呢，在强度相当的情况下，哦，不同的运动呢对眼内压的影响呢是有差别的。卧推呢，如果卧推比起蹲举，眼内压上升的幅度呢是更大的。好，那这个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这个详细的机转其实都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才会知道。但是这个是我们在研究当中所发现的一个事实。哦，那另外就是说性别呢，其实不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效应在。好，就是说男生女生其实都一样的。那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这个研究的一个大致上的一个摘要。它这个是一个26个受试者的一个研究。哦，不过有一个小腿拉伤啊，所以其实完成研究的是25位。哦，那其中呢有12个女性，13个男性，平均大概就21到23岁，哈，体重、身高大概在这边。那它的测试里面，它就是四种的运动，第一个是蹲举，好，第二个是军事肩推，好，第三个是哑铃的二头肌的弯举，好，那第四个呢是 calf raise，好，就是我们讲说，我们讲中文叫体重啦，哈，就是垫脚尖的意思啦，好，但是是有负重的。好，那这些人呢，他们的运动强度呢，它定义是用10个 RM 来做。好，那为什么用10个 RM 来做？后面会看到图表，就会知道这么做的，他研究这么设计的意义是在哪里。好，那下面这个数字呢，75公斤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是指这一些人哦，这一些受试者，他们因为强度是定义在10个 RM 嘛，对不对？好，那所以75公斤就是这些人的平均的10个 RM 的一个强度的一个数字啊。蹲举75公斤，军事肩推呢16公斤，哑铃的弯举呢一只手是8公斤。好，再来就是体重啊，就是我们讲 calf raise 啊，垫脚尖负重啊，是70公斤。哦，那大概有一个概念，知道说是这样的一个项目，是这样的一个数字。好，那这个最重要的图表是这一个了哈，我们可以看看刚刚有讲四种运动嘛，哦，蹲举呢，哦，引起的眼内压的一个上升呢是最多的，再来是什么？二头弯举，再来是军事肩推，好，再来是体重，哈，就是垫脚尖负重。好，那这个大家看这个图表哦，其实最重要的事情，除了说知道说蹲举，好，不同的项目之间呢有差别。那蹲举呢，会同样都是10个 RM，因为 RM 是指相对强度的哦。那蹲举的项目呢，看起来是会引起眼内压上升的幅度比较高，哦，但是像比如说负重的小腿的体重，看起来呢就比较少。哦，不同项目之间呢有差别哈，先知道这个事情就好。那但是呢，第二个事情是要看图表下面是讲什么，这个 BS 值 baseline 好，就基准值还没有开始运动前，好，我们刚刚讲10个 RM 嘛，对不对？10个 R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举了1下2下到10下的时候呢，就完全的力竭，好，这所以你看哈，从第一下量眼压，举第二下量眼压，第三下量眼压，第四、第五、第六一路这样往上到第十下是力竭嘛，对不对？好，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每个运动项目都有一个趋势，就是从你第一下开始举之后，一路到力竭，眼压是一路往上爬的。好，趋势好，每个运动都是一样，就趋势是往上爬的。 这个图表主要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研究的团队里面，他们有特别的提醒一下，就是说，一路如果举任何的项目的负重运动的，一路到力竭的话，因为眼内压的趋势是一路上升的，所以他的临床上的建议是说，如果眼内压变高这个事情是临床上你会担忧的事情，比如说本来他就有青光眼，或者本来他有高血压的一个问题，也许要考虑不要做到力竭。来避免眼内压呢一路上升，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因为正常人的话会有这个效应在，我们刚刚讲说超过25危险嘛，你看这数字有超过25吗？没有。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受试者是什么，正常的年轻人。那但是如果他们不是正常的年轻人的，那考量就不一样了。如果他本来就有点偏高，或者说他的病史就告诉你说他是青光眼，那本来就已经偏高的情况下，那起跳的基准可能就是从20往上开始跑，那就会很危险的，就不是从这边开始往上跑。所以你也一定要理解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趋势是存在的，所以你如果做到力竭的话呢，会达到一个最高值。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研究的团队是建议说，如果眼内压的上升是一个临床上你会担心的病人，你的学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你要考虑呢，就是不要做到力竭，来避免眼内压呢一路往上升。那如果因为刚有讲过说眼内压跟血压有关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学员呢，或者说你的病患本身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之外呢，他本身又有高血压，又控制的不是太好，那你又让他训练到力竭，那等于就是会有诸多的不利的因素加总在一起，那就更危险，所以这样子理解，我们的担忧在哪里，然后，那再来就是说运动种类呢，因为会不同，可能会影响眼内压的程度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什么？比如说用比较低一点的强度。就比较不会引起眼内压的上升或者说选择的运动项目里面呢让它眼内压上升的比较小。其实眼内压的上升你可以理解得到，就是说你越需要全身出力的活动，血压上升的幅度是越大的，越有可能让它的眼内压会上升。这个是大原则了哈。那但是这个研究里面它，虽然说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在做到力竭的时候呢，血压是会一路往上爬。可是这个研究里面并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一件我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训练眼内压会上升，血压上升之后眼内压会上升，运动完之后嘛，休息之后是不是就降下来了？那长期这样子做重量训练，对眼内压的问题来讲，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还是不会影响？这个研究就没办法告诉我们这个事情。那陈医师的影片之前有跟大家提过，就说，训练的时候血压虽然会上升，但是长期呢，重量训练是可以降血压的。这个在美国心脏学会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指引里面，还有文献里面都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这个是确定的。因为它实证是够强烈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做重量训练呢，对于眼压的长期的影响呢，是会比较好、比较不好，还是不影响？在重量训练这一块，目前是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共识。那我想目前就是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有青光眼的人，眼内压高的人，血压高的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应该要特别注意哪一些的事情。我想这个对，很多的一些中老年的一个训练的学员呢，我想如果你今天是身为教练的话，这样的一个资讯呢，会对你有一些帮助。那如果有想到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陈医师，或者希望陈医师多做一些介绍，希望就在留言板告诉陈医师，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些经验上的一些交流，好吧？今天就先讲到这边，拜拜。